咁咧，我以前工作嘅地方咧，就嚟咗一位咧，系即系新嘅，佢咧就系一个嘅改革专家嚟噶吓。咁我唔知道咧，大家中唔中意改变嘅咧？上一届嘅美国总统咧，佢有一个嘅口号系乜嘢啊 ？Change 改变。咁佢做咗咧咁多年总统之后咧，有冇点样改变咧？冇啊吓。咁但系咧，我以前咧喺学院里边呢一位嘅变革专家咧，佢真系好犀利。佢一嚟到咧，就即刻咧好激進地就推行咗好多嘅變革，令到我哋咧都好難適應啊！咁咧後來咧，我哋有一位同事就愛心説誠實話：，哎呀，佢唔記得咗，原來佢唔係基督徒啊！咁佢就去愛心説誠實話喎，揾佢。咁點知咧，我哋呢一位嘅變革專家咧，就打開一本講 change 嘅書，就指向嗰一頁，就係叫 Resistance to Change， 即係咧阻礙改革改革嘅阻力。咁跟住咧，我嗰位同事咧，仲俾佢話咧，係嗰啲阻住地球轉嘅人。最慘嘅咧就係，哎呀，呢一個改革專家咧，佢仲係一個 IT 嘅專才，即係電腦啊、資訊科技嘅專才。咁咧，佢就幫我哋執我哋嘅網頁啦。咁你知唔知俾佢執完嘅網頁之後，我哋嘅感受係點咧？就係咧，好似有個人入咗你屋企，話幫你執櫃桶、執屋。執完之後咧，其實佢係將你所有啲嘢抄曬出嚟，然之後咧就自己再隨意咁樣擺。於是乎咧，你喺你個衣櫃嗰度揾到隻碗，但你想揾嗰件衫咧，就要喺個雜物櫃嗰度先揾到。所以咧，呢一位嘅同事咧，係帶俾我哋咧好多咧好唔方便。啊，不過我想問下大家，你哋咧覺得如果話講到一啲嘅改變咧，你哋會較容易接受一啲係激進嘅改變，抑或係漸進嘅改變啊？梗係漸進嘅改變啦！我相信咧，一個又聰明又有智慧又能夠有自制力嘅改革者咧，都洞悉呢一個嘅原則，而咧佢咧係會用一啲咧滲透式嘅方法嚟到咧去推行佢想做嘅改變，而呢一個咧，亦即係咧滴水穿石嘅原則，慢慢嚟，終有一日嗰嚿石會穿。但是如果负面来看，如果那个变革不是那么好的话，这种的渐进式渗透式的方法呢，就是温水煮蛙的道理。可不可以打一打这一幅图？大家都知道呢，你如果煮热那煲水，然后你丢了青蛙下去，那只青蛙即刻会怎样？嘣一声跳返上嚟。但如果呢你个煲水呢係冻嘅，你一摆只青蛙落去，咩青蛙呢喺度享受嗰个嘅桑拿，係咪慢慢慢慢煮呢，死咗都唔知道。其实呢，我哋有时真係要呢去好警醒去睇住一啲呢係渗透式嘅方法，可能呢会令到有啲嘢直情改晒河道，我哋都唔知道。另外都想问下大家，对于相对嘅事同埋绝对嘅事，相对的事容易令人接受，抑或是绝对的事容易令人接受？相对的事，是不是？好了，假如苏牧师呢，他说现在恩福堂呢要开始呢有婴儿洗礼，可以除去人的原罪，这样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即刻弹起咯。为什么没人弹起的？因为我们不是青蛙。我们即刻会弹起，因为呢这件事真的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违背。不过如果我说以后我们恩福堂的祈祷都全部都是一起擘大只眼，我们就望着个 screen， 你读一句我读一句，我们以后所有的祷告都是这样，大家又会觉得其实有没有很大的问题？又不是很大，好像很相对，于是乎你也会容易接纳。其实这两个例子是给我们看到相对的事和绝对的事，原来有些时候是会是对我们是很大影响，但是呢在相对的事上面，我们有时会看不到，渐渐呢十个相对十样相对的事入来，就成为一个绝对价值的改变。认不认同啊？十样相对的事入来成为一个绝对价值的改变，最后就变成一个我们都不愿意见到的现象。其实呢，大家以前看粤语长片呢，谢贤如果要骗丁莹呢，灌他喝醉酒呢，他是不会呢给一些Blandy去喝的，你明白吗？他会给什么他喝啊？鸡尾酒啦， fruit punch 啦，杂果奔子啦，或者是那些叫香槟啦，是不是？其实呢真正 整死人嘅咧？唔係個杯白蘭地啊，因為我哋唔識飲酒人一定唔會飲。但係如果咧係溝咗雜果，又加咗一啲嘅果汁，嗰啲雞尾酒咧，哇！我哋又覺得咧冇問題，飲完一杯又飲一杯，終於咧我哋就會醉咗。弟兄姊妹啊，其實咧我哋點樣去界定相對同埋絕對咧？乜嘢咧先至係我哋要守住嘅咧？我哋咧喺考慮我哋點樣去接受一啲相對嘅事嘅時候，其實可以有兩層嘅考量嘅。第一層就係嗰一件相對嘅事喺表面，應該話嗰段相對嘅事本質，我哋睇落去有冇已經係違反咗聖經嘅絕對原則？呢個係第一層。第二層咧就係嗰一啲相對嘅事背後係有啲理念嘅，嗰一啲嘅理念思想會唔會其實？是一些教来的呢，是会是影响了一些绝对原则呢？如果呢当我们能够呢是将有这种的辨识力，亦都有这种的思考能力，亦都熟悉圣经，我们就能够守得住绝对，读一读今天的题目，我们就能够守得住相对背后的绝对。那呢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到到十六节。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點解呢一段咧講蒙頭嘅經文咧，會同咩相對嘅絕對有關呢？其實保羅喺呢一度要處理嘅問題咧，表面係真係相對嘅，就係咧女子即係姊妹喺公開嘅聚會帶禱告，或者好似我而家咁，我咧講道，應唔應該蒙頭咧？嗱，我好感恩嚇，今日咧中國播道會恩福堂咧。就冇跟呢一個嘅規定喎。如果唔係咧，我就要問啲姊妹咧借個披肩咧，即刻咧要蒙翻個頭嚇。呢一件事咧喺當日嚟到講，其實表面睇起上嚟都好似係相對嘅。但係保羅用咗呢一段嘅經文嚟到講，係咪代表保羅係將相對嘅事絕對化咧？又會唔會佢係睇到呢一件相對嘅事背後其實有一啲嘅絕對嘅屬靈嘅原則？而保罗认为这些原则是应该要坚守的。第三我们要看就是保罗又是怎样来到去权衡，怎样去处理这些相对的事那个的轻重，他怎样用什么原则来到去权衡那个背后的绝对的原则呢？让我们先读出经文，我是选取了是新译本的，请大家留意在你们的讲道大纲里面是有两个因为，我是用括号引住，这一个是原文有，但是在中文的翻译为了简洁的缘故是删除了，但是其实所有因为所带出的那一句都是有解释性的意义的，所以我将它摆出来给大家看，让我们一起或者我先读先好唔好吓，然之后我读双数节，大家读单数节，请打出个经文。系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在一切事上都纪念我，又持守我传交给你们的教训。但是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男人祷告或讲道的时候，如果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女人要不蒙着头，她就应当把头发剪了，如果女人以为剪发或剃头是羞耻的事，她就应当蒙着头。因为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却是由男人而出。因此为天使的缘故，女人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因为正如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照样男人是藉着女人而生，万有都是出于神。 人的本性不是也教导你们，如果男人有长头发，就是他的羞耻吗？如果有人想要强辩，我们却没有这种习惯，神的众教会也没有。哇！喺呢一段经文出现得最多系边个字啊？头啊，系咪啊？我谂咧读到大家都头拧拧啊吓。好，唔紧要，我哋咧一路一路去将个经文去解开吓。首先咧，我哋注意到咧喺哥林多前书嘅第一章咧，有一个叫做格莱士家里的人啊。这个人就将教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就讲给保罗听，因为这个人很爱教会，他很想问使徒应该怎样处理教会的问题。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也有讲到保罗说你们信上所提的问题，即是说哥林多教会曾经都写过信来到去问使徒保罗应该怎样去处理一些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其实是回应着这两方面的来信和来人他们发出的一些问题。上星期美思传道跟我们讲了在第十到第十一章一节有关于拜偶像的事，而保罗在总结关于拜偶像的事的时候，他强调了，他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做，亦都要为别人能够得到生命的造就而做，这个是绝对的属灵原则。亦都正如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保罗在十一章第一节，他呼吁信徒要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样，这样来到去效法基督。好了，来到呢刚刚你们读的经文，其实这里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大段落，就是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去到十二章四十节。在这个段落保罗要处理的是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些不荣耀神不建立人的一些做法。刚才大家读到的经文应该就是保罗对教会所提出的一些疑问作出的回应。他们的疑问是什么呢？很多不同的释经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按照圣经的前文后理来看，我相信他们可能是提出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即是当我是当日的人，在我们的社会，我们一向女人都是要蒙头的，因为这个是代表了他们的贞洁的。但是现在保罗你又说在基督里面，无论是男是女，是犹太人抑或是外邦人，是为奴的是自主，都在主里面成为一身了。这样我们还需不需要这样来到去界别男和女的分别呢？就用蒙头这件事来到去界别呢？但是他们也觉得很想去遵守保罗他那个的心意，但是这件事跟习俗又不同，那怎么处理呢？他们就去问保罗。我相信以下保罗所讲的就是回答他们的问题。首先我们就看一看在第二到第三节，让我们知道保罗在回答的时候，他首先是讲出一个绝对的原则，就是神所设立的权柄的秩序。在第二节保罗回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极罕有去称赞哥林多的信徒，你要知道哥林多的信徒几多问题的啦，是不是？其实我们恩福都是一样那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是称赞他们，是称赞他们，他们都尽力是愿意去遵守凡是保罗所教导他们的，而且他们在落实上面觉得有困难的时候，亦都愿意去寻求意见，寻求帮助，这个是保罗赞他们的原因。在第五到第九节，保罗是用了五个因为来到去解释保罗他要他们跟随的一些教导的。我们下去看第三节先。在第三节呢开始我们见到很多头了，那我处理了这个头先。头呢其实在经文里面是有两个用法的。第一个用法就是头咯，头和身体。那个的头了。第二个用法呢其实呢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头是象征了权柄， 權柄而嚟就係領導，所以頭係象徵咗權柄同埋領導嘅。但係我哋睇下第三節啊，保羅話：但我願意你們知道，基督是男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神是基督的頭。喺呢一度嘅頭係講到權柄啊，係講到領導啊。其實基督是男人的頭，保羅很想我們認定我們整個教會要跟的就是基督這個的元首。在其他的書卷，保羅也有講到基督是全教會的頭，而我們也都要是跟隨我們的元首，跟隨耶穌基督去學習祂的樣式，去順服祂。而我們所信的神，祂也都是一個有秩序的神。我们看到大自然井然有序，神亦都是为人伦亦都定了祂的秩序。所以一开始保罗很想我们知道这个的秩序，就是基督是男人的权柄，男人的领导，男人要完全顺服基督。那是不是等于女人不用呢？不是，因为下一个的权柄的秩序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在这里这样，神是设立男人作带领，意思是男人认定基督是他的头的时候，他就按着基督的心意来到去带领女人。所以在这里是讲着男女都要顺服基督，只不过神在中间是设立男人来到在地上来到去做带领，在教会里面来到去做带领。所以无论是男和女都要依照基督的心意来到去做，咁样教会就能够有秩序，亦都唔会混乱。而喺呢啲人伦嘅顺服权柄嘅关系，其实最后亦都系好似耶稣基督所佢自己所建立嘅榜样啊。因为基督系圣子，佢同圣父、圣灵其实三位一体嘅神，佢系同尊同荣同受敬拜。只不过三位一体嘅神，佢哋因为要成全呢个救恩嘅缘故，第二位基督就成为人嚟到去做代赎嘅工作，亦都系因为佢系降生，通过玛利亚降生成为人，圣父就成为佢嘅父啦。即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一位就成为父，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作为人子，他称神为父神，也都是因为这样，他们都按着这个这样他们所同意了的，他们所定旨的心意来到去顺服父神。正如腓立比书所说，耶稣基督是顺服，他不找着自己是跟神一样的那个的价值和身份地位，而他甘愿放下去为着成就神的旨意来到去顺服。所以在第四个层次，其实不是最后的层次，而是一个榜样，神是基督的头。同样耶稣既然树立了一个这样的榜样，我哋男同埋女唔系因为男同女喺本质上有啲咩唔同，而系呢一个系为着成就神嘅心意，姊妹顺服弟兄嘅带领，呢一个亦都系神自己所设立嘅秩序，喺教会里边嘅秩序。保罗喺解释点解女人喺当时系应该蒙头之前，其实他在第四节那里他是讲到男人先的。其实在这里保罗只是用男人这一样东西来到去做一个的比喻，是其实主要保罗所讲所要处理的是女人蒙头的问题。不过既然保罗是先引用男人做一个例子，我们也都一起去看下第四节所讲的。在四节到十二节，保罗首先是提出了在教会里面现在争议的问题，就是男女讲到大祷告应不应该蒙头。保罗是用了三个属灵的原则，即是你们的讲道大纲在第二那里是有三点。这三个属灵原则，第一是首先不能够叫神羞辱，第二是不能够叫人羞辱，第三怎样都要去荣耀神。在第四和第七节， 那裡這樣說，他說男人禱告或者講道，如果蒙住頭，就是羞辱自己的頭。是什麼原因呢？簡單就是因為前面所說，男人的頭是誰啊？是基督，基督是榮耀的主。而神做人的時候，在第七節，他說人是神按住他的心意来对做，所以人是能够反映神的荣耀、神的属性的。亦都是因为这样，如果男人蒙头的时候是讲什么呢？是象征，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说我要蒙住神的荣耀。所以保罗是认为男人是不应该蒙头。而事实上，男人蒙头在当时罗马所统治的各处的地方，原来都有一个习俗，就是当他们进到去偶像的庙，宙斯的庙来到去拜祭的时候，祭司和皇帝他们都会蒙住自己的头的。就是好像这一幅奥古士都的像，他就是这样蒙住的头，准备是奠酒，就是倒些酒落地下。不过只手比即系掘出嚟嘅时候甩咗嘅啫吓吓。咁其实咧喺呢一度咧，我哋会睇到咧，原来男人去到一个殿里边去蒙头，系原来背后啊系带住一个咁样嘅意味嘅。原来系同一啲嘅偶像嘅敬拜系有关嘅。而咧当时嗰啲嘅罗马人或者甚至乎系哥林多嗰啲嘅人，佢哋普遍都认为咁样蒙住头去到神嘅面前，就是对神的一种尊崇。在这里保罗要讲出错了。其实这种做法引入了异教的敬拜方式进入到去基督教的敬拜里面。虽然表面好像没什么，但是因为它是有异教那种的意思在背后，所以是羞辱神的。在今天没有弟兄或者牧者会蒙头了。我在教会做了这么几年，我只是见过一个弟兄蒙头。那个弟兄呢，他就真的将橙色的披肩捞落个头上。我相信呢，可能是因为恩福的冷气太过冻了。而那位弟兄刚刚可能又坐正个风口位，而呢他所以就要捞住了。但是呢，男人不应该蒙头已经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不过背后有一个绝对的原则，就是我们是不能够羞辱神。每一个站在会众的前面来到去祈祷或者是讲道或者是大师的弟兄或者是栏目者，我们的衣装仪容和发饰是代表了我们对神那个敬拜的一种态度。带领者怎样去装出，背后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为了标榜他自己的一些的突出的地方，他是只有一样东西是敬拜者、带领者要去专心的，就是神的荣耀，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去做合宜的事。所以带领者在恩福堂，我们都有一些的叫 dress code， 是吧，就是衣着的一些规定，我们要有合宜的衣着仪容，也要有合宜的发饰，免得引起与会者参与敬拜的人不安，或者是失见证，又或者是绊倒人，亦都免得令到咧參與敬拜嘅人，因為帶領者嘅裝束而分心輕視咗神嘅話。我哋絕對絕對唔能夠羞辱神。而家讓我哋咧過渡去到咧第五到到第十節，去睇下咧女人唔應該蒙女人應唔應該蒙頭呢一件事背後嗰個嘅屬靈嘅原則。就是我们的第二点，我们不能够羞辱人。在第五节那里这样说，女人在聚会公开之中大祷告，如果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为什么呢？因为女人的头是谁啊？是男人。OK， 那原来呢男人呢很尊贵的，以前怎样尊贵呢？原来在古近东呢，哇挺开心的弟兄。原来在古近东的文化，一个女子她的品行和衣着，原来是会反映到男人的尊荣，也可以给到体面，或者给到带来羞辱对于那个女子背后的男人。如果她是已婚的，就是她丈夫；如果她是未婚的，就是谁？就是她爸爸。 好了，女子在公众的地方，当时呢多数都会是披一些头纱的，又或者有一些是再保守一些，她会披埋面纱的，就剩下只眼，就好像你今天见到是在中东地方的女子。而这个的面纱呢也都是向她身边那些人说，就是我是不碰得的。但是当你除了这个头纱或者是面纱的时候，你却是向身边的男性发出一个放荡和淫乱的信号。而亦都咧喺罗马嘅法律里面咧，如果嗰啲冇披到头纱面纱嘅女子，佢系遭受到侵犯咧，嗰一个侵犯佢嘅人咧，系可以用呢一个做藉口嘅，因为佢系冇披面纱，所以唔披面纱，亦都系自愿放弃咗罗马法律嗰个对妇女贞洁嘅一个嘅保障。所以保罗用第一个因为来到去解释不蒙头就好像剃了头一样。而什么情况之下会剃了女子的头呢？就是当个丈夫发现那个女子是一个犯了奸淫的，他发现他妻子是犯了奸淫，他要羞辱他的妻子就是剃了他的头。于是乎他妻子走到去哪里，就是告诉人他是一个犯了奸淫的女子。而这件事不单止是羞辱她自己，也都羞辱谁？她的丈夫。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是最强烈，也都是保罗要说，你如果不这样做，你即是告诉在当时还是受着这个社会制约的人，你是一个淫乱的人。到了第六节，有第二个因为。保罗就是这样来到去说，他说如果女人不蒙头，是不如你就剃头啦。如果你觉得你剃头是觉得很羞辱的，你剪短你的头发是觉得很羞辱的话，那麻烦你戴回你的头纱。到了第七节，第三个因为是用男人做一个比喻，男人是反映神的荣耀，所以不应该遮住神的荣耀。女人也都不应该用异教的方式来到去敬拜。但是女人要顾及男人的荣耀的嘛，我们做妻子的是不是真的情愿自己受委屈都要丈夫得荣耀的？没有人答我的。我在仔女面前，今天我的仔女都坐在这里，我在仔女面前呢都是极尽我的所能呢，都是要给呢尊荣和尊重给我的丈夫的。所以在这里也都是同样都是这样。所以为着男人那个的体面，女子应该去守回当日那个的社会的习俗。去到第八到第九节，那里有第四和第五个因为，保罗在这里追本溯源，去到人类神创造人那个的秩序那里。神首先是做男人，而因为神见男人独自一个不好，所以帮他做一个能够跟他匹配，可以帮助到他的配偶，然后才从男人的身上拿一根的肋骨就做成一个女人。所以按住那个创造的次序，是男人行先，女人 是跟住先至是被做的。女人是按住男人的需要来到去被罪，因为男人一个不能够完成神创造给他那个的管理大地的使命，所以需要女子来到去帮他。在这里保罗绝对不是说重男轻女的事，神绝对不是重男轻女，因为在跟着那几节都有讲到，他说男人是从女人从男人而出，但是男人也都是因为女人才会有，是不是？正如我台下面我儿子都是因为我才即生他出来。所以其实男女是共存，男女在神眼中都是他的儿女，价值是一样，只不过神定了一个秩序，以致到神自己的计划可以按照有这个秩序来到这样来到去成全，也都让男女可以互相配搭，成就神的心意。在第十节，保罗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基于以上两个，其实主要两个考量，第一个考量就是社会习俗，第二个考量就是神所定的权柄和创造那个秩序的原意。女人是为天使的缘故应该要 蒙头，应该要在头上边有嗰一种咧反映女子顺服权柄嗰一个嘅象征。点解会为天使嘅缘故呢？原来咧，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嘅第四章都话咗俾我哋听，原来我哋所有嘅信徒系成为一台戏，系俾边个睇啊？是给世人和给天使看。原来不单止世人看我们基督徒怎样去遵行神的旨意，天使都在看我们是怎样去活出神再造我们给我们有的儿女的名分。既然我们知道天使之所以成为有一些天使堕落成为魔鬼，是因为他们不服权柄，不归荣耀给神。那些圣洁的天使，他们都在看，很希望我们人被神救赎了，神的儿女是能够尊重权柄，尊重神的荣耀。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我们应该都有这种信服神所定的次序，信服是弟兄作带领这个的秩序。咁但系咪意思即系女子唔可以讲道呢？就唔系啦，因为喺度都讲到，其实女子可以作先知嚟到去讲道，去传神嘅话。不过喺我嘅头上边有边一位呢？就梗系有头先带领我哋祈祷，系咪啊？我组长啊，阿伟成传道，佢系我嘅头，吓喺教会里边都系一样要守呢一个嘅秩序。弟兄姊妹啊，一个咧。来到应用，一个有贞洁品行的女子是父亲和丈夫的荣耀。相反，如果那个女子她没有贞洁的品行，也都反映了在她的衣着上面那一种的不检点，其实不单止她自己带来羞辱，也都会为着她的丈夫和她父亲带来羞辱，也都会令到人去非议她们。正如我们在今天，我相信没有一个敬虔的弟兄会想自己的妻子去教会崇拜，或者可能跟她去街，都不希望她是穿着低胸露背露脐的上衣，然后就是超短的热裤或者超短的裙，是不是？我想一个敬虔有敬虔操守的弟兄都不会想自己的太太或者自己的女儿会是这样。弟兄同唔同意啊？点解啲弟兄？弟兄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你会唔会唔想见到你嘅女或者你嘅太太系着低胸露背露脐、超短裤、超短裙嚟教会嘅？可唔可以举手啊？好，系，OK。其实咧，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我哋好似教会好似好老土咁，但系。当我们姊妹如果这样穿着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单止是给到男士是有诱惑，对自己都是很危险。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但是这些社会风气不代表是对的。我有一次见到一位，有时我会见到一些衣不蔽体的姊妹，这里有个洞，那里有个洞，这里有，我会有时觉得很尴尬，有时会替她觉得很难堪。有一次我见到有一位姊妹离远，我望到佢，我直情系打个突，我心谂究竟呢一位姊妹佢有冇穿着裤子嘅咧？佢嗰条系咪裙嚟嘅咧？我终于都忍唔住咧，我就走上去，我就去提醒佢唔好咁样衣着，你令人误会啊，唔知道你究竟系着裙抑或系着裤啊，同埋其实有冇啊？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实在是太过急忙了，也都太有太多人在身边，我没有时间去学习创世纪第九章阿闪和雅弗的做法。阿闪和雅弗见到他爸爸赤身露体是怎样，他们拿了一块布进去这样遮住他。其实如果第二次我再见到这些情况，我都会拿着一块恩福堂随处都找到那些披肩的嘛，我都会拿着去，麻烦你包着它卷着你自己了。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给神百分百的尊崇，也都不要羞辱自己，不要羞辱人，得不得啊？姊妹们，我今天真的得罪你们啊，不好意思，但是真的要，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场合去讲了。另外，务要 荣耀神。BI 圣经学院咧，我系伍权斌牧师咧教我教牧学嘅。佢教我哋嘅时候，成日都提我哋：你作为领袖，一定要有领有袖。呢个就系领袖啦。所以咧，佢话咧，你哋出嚟讲道或者乜嘢，唔可以唔带个领唔带个袖出嚟，唔可以突出个手臂噶。咁所以我都系好记住佢。同埋佢话你哋嘅衣装系要端庄合宜，呢个系见证嚟噶。另外咧，讲道嘅时候，唔该你哋唔好戴耳环，戴嗰啲吊饰，因为唔好残亲啲会众啊！你残亲佢只眼，佢就唔能够专心听你讲道噶啦。佢话你哋上台做任何嘢，你记住一样，唔系叫人睇你表演，系叫人睇到神。所以你哋咧唔好怪我哋点解传道人上亲台。都好似去安息禮咁樣，其實我哋係唔想你哋係望到我哋啊！有姊妹都話，其實阿 Tammy 你可以點樣點樣執下你自己，但係我話我唔使執噶啦，我呢件嘢著咗咁多年噶啦。總言之，我知道我要上堂，我就著呢一件啦，我得即係全部黑掹掹就得噶啦。總言之，因為我唔係要大家嘅注意力係擺喺我嗰度，我係要讓大家咧係睇到神、聽到神要對你哋講嘅説話，務要。荣耀神，嚟到最后十三到十六节，绝对要给神当得的崇敬。听了道，自己基于你听到的真理，嚟到去做一个合宜的判断。嚟到这里，保罗他说，其实他不需要再重复上面的东西，不过他还用一些问题嚟到让我们去想。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想。看圣经不是只是看完盖埋它，看完圣经自己要用个脑去想，问回自己问题，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真的神是这样讲，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什么？顺从。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他是要弟兄姊妹去想的。以当时的社会习俗，女人不蒙头是不是合宜呢？大家一起答，听完这一堂道，是合不合宜啊？是不合宜的。如果男人有长头发，今日都有啲人系长头发，同埋咧，我哋成日会见到有时唱诗都会打出嚟咧，有时有一啲像咧系话嗰个系咩像话，系耶稣嘅像咧，都系咩噶？长头发其实系错，我俾大家听，耶稣应该唔会系长头发。保罗呢度点讲啊？佢话男人有长头发系佢嘅羞辱，因为当其时界定男同女系界定得好清楚嘅。罗马帝国很多君王都有同性恋的倾向，而他们当中也都真的有一些人就是这样长长头发。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应该当时的人个个都知道，男人留长头发是意味着一些东西的，是有一些讯息的。所以这个男人留长头发是不是他们的羞辱，答案是肯定的。跟着保罗说，人的本性都是这样说，本性的意思是当时社会习俗，你一生出来在这个社会的制约里面，你会觉得这件事是不对，是很自然的反应。第三，就是人都爱自己的感觉良好，都会很容易就是，不是啊，这样没什么问题啊，相对的，那就会来到去强辩。最后，保罗是用什么的方法来到去把关呢？他是用其他神的众教会，都没有人是这样做。我们今天是跟属灵的风俗，抑或是跟属世的风俗，是很清楚。在教会里面，我们言行端庄合宜，说合宜的话是应该，不是代表你们离开了教会就乱来，而是我们离开教会都是属神的人，而社会的风俗不是这样，我们就不好跟。所以保罗到最后他说，各处教会都不会这样的，你们都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不需要再争论。弟兄姊妹，我们绝对要给神当得的崇敬，这样才叫做来崇拜嘛。我们不容许任何人的自由或者个人的感受而丢了神的面。如果遇上争议的事，我们就其实可以按回保罗这个程序来到去找出这些相对的事背后那些绝对的意义， 或者是要守住的绝对的原则，以致到我们不会在相对的事上面有争论，不会在绝对的事上面有争论，亦都不会在相对的事上面有闪失。来到最后，我很想，我知道超时了，但是我都想跟大家来到去分享我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的一些感受。我看到保罗怎样处理一些看来是相对的事，而他所表达的那种的慎思明辨，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不要放弃慎思谨慎来到去思想，是基于圣经的原则，还有清晰去辨别真理定是异端，异端定是一些相对的东西。我们都要有这种慎思明辨的能力，读好我们的圣经。弟兄姊妹，教会今天其实是需要一些对圣经有真切认识的人，还有对于相对的事背后的理念能够慎思明辨的这样的信徒，希望大家都能够持守。其实现在不要说真是恩福堂，其实在台湾在美国，你知不知道已经有很多相对的事是渗入了去教会里面，而这些相对的事看起上来都是好像无伤大雅，而那些东西查实是新纪元运动，是新纪元运动的一些元素来的。大家我想你们完了崇拜，你们回去打一下新纪元运动或者是 New Age and Church， 你们就打这几个字，你会发觉原来有些东西渗入了我们当中，相当之害人。例如新纪元运动，他们会说他们都讲神的，所以很容易渗入了基督教，他们讲基督的，不过他们说每一个人的神都不同的，因为你们个人都有你们不同经历神的东西，所以每一个神都不同。有没有问题啊？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神，对不对？对，但是是不是有不同的神啊？错，但是同样的说话我听过。第二，他们会鼓吹个人主义神秘的经历，去到极端就是人其实是属天的生物来的，只是暂时在地上有属地的一些经历。听到开不开心啊？ You are heavenly beings， 大家觉得开不开心啊？哇，我很属天的。但是对不对？是错的，我们是从泥土造成，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将来我们会去到神那里。但是这些东西令人耳朵发痒的呢，是很舒服的。第三，他们也都讲基督，但是他们说人人都可以透过呢自我觉醒而成为基督，有神性在里面，对不对？危不危险啊？危险啊！大家在哪里见过什么自我觉醒啊、大觉醒这些东西？ Star Wars 就是在什么那个什么星球大战啊，喂，你觉醒就得噶啦，你就可以做到啊，即系超越你自己嘅嘢。其实呢啲又系新纪元嘅一啲嘅教嚟嘅，弟兄姊妹。但系喺好多嘅祷告会或者啲默想会都会话，你倒空你自己咯，倒空你自己，你就能够咧同神咧系结连啦，同神结连咧，你就可以咧系有一个咧好 wonderful 或者系好奇妙嘅一个经历。其实呢一啲，有时会在我们枯干的心灵成为一些安慰或者是吸引，但是是不是完全属圣经呢？它背后是什么呢？请大家警醒。第四，他们都讲盼望的，拿命盼望平安大爱，像不像基督教啊？绝对像，所以是有新纪元的教会。他说明天会更好，人人都要有平安，所以要吃健康的食物，我们要爱地球。原来这些背后是有这些元素，我们当然都要爱惜神给我们的地球，是吧？但是不是去到极端爱地球成为我们人生目标，食素成为我们人生目标，保持自己健康成为我们人生目标？错。人生目标是什么？为神而活，竭诚为主。他们讲的大爱是全包容，所以他们有大爱同盟，是吧？他说爱很重要的，是非不要紧，不要说人家错，什么你对了吗？一定要用爱心包容，对不对？我们是要爱人，但是要针对罪，要处理罪。所以在新纪元运动里面，有些渗入了教会，他们是同意同性恋的。第六，他们强调个人主义、自尊、自信，要自我实现，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都好似啱。但係佢話自我實現係人類最高尚嘅一樣嘅追求係錯。我哋唔係自我實現，我哋係乜嘢啊？實現神嘅旨意。第七，佢哋講合一，佢話唔理對同錯都要合一，唔好話人哋錯。人人都有神性嘅，你自己掘出你嘅神性咪得咯，係咪啊？跟住去到咩啊？佢話條條大路通羅馬，唔好批評人哋，乜嘢都可以得噶。只要嗰個人咧，佢好虔誠咧，佢拜佛咧，佢對住個佛像拜咧，嗰個佛像都係耶和華嚟嘅啫。好恐怖！呢個係一個姊妹，佢去過新紀元嘅一啲嘅 course 之後翻嚟同我講，得人驚啊，係咪啊？另外，佢哋唔喜歡講罪同埋審判，唔使救贖，只需要屬靈導引，只需要一啲嘅導師幫佢哋覺醒咗，佢哋就得。而且嗰啲導師令到佢哋心裏邊會好有安慰，好有平安嘅感覺，咁樣就 OK。唔好成日講罪啦。啱唔啱啊？唔啱，我哋唔处理罪，冇可能有平安。第七，佢哋讲嘅自我觉醒，就讲到好似圣灵苏醒人心咁，但其实唔系啊。佢哋再入一啲咧，佢哋会讲静坐、冥想、倒空自己、属灵嘅神秘经验等等等等。请弟兄姊妹，你哋要守住相对嘅事背后嘅乜嘢啊？绝对的原则，我们真的要小心神思明辨。其实新纪元运动它是结合了东方的神秘主义，混合了印度教、佛教、天主教的神操物观等等这一大堆的一杯鸡尾酒给你喝，不喝啊？打烂它，倒落地，不要喝，知不知道？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保罗怎样去处理好像表面是相对的事，原来给到我们真的很大的警醒。主啊，我们的存在是为着你的荣耀，我们务要荣耀三一的神，不是去高举自己，不是高举属灵经验或者是神秘的经验。主啊，我们要的是你实实在在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明灯，成为我们，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我们生命的磐石。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建立稳固的根基。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